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南堪巴黎奥运开幕，中国被拼船留在船尾，小粉红超气愤，5000人被禁止入场，而有1000名外国间谍混集其中。俄军发动近来最大规模进攻，11坦克45战车被挫败，快艇亦被乌军炸。中非协议后，菲律宾首次补给佐滩军舰，港府遭纽时打脸。奥运选手村生肉直接摆上台，英国队亦自聘厨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巴黎奥运开幕仪式圆满结束，但中国代表团在入场嗰阵系同其他4个国家拼船，并安排到船尾嘅位置，让好多小粉红相当气愤，纷纷怒斥东道主法国唔识做人。从开幕仪式现场画面睇到，中国奥运代表团今次有400多人，声势相当浩大，但却同加拿大、智利等国被安排喺同一艘船上，而中国队仲系喺船尾嘅位置，让小粉红忍唔住痛斥呢场开幕仪式就系笑话，主办方太小家子气啦。仲有人睇到美国队似乎系包咗船，相当眼红，直呼应该让中国队自己带艘船去。另外，中国队喺转播画面只系出现10秒左右，亦让唔少大陆网友感叹实在太短啦，仲未睇够就唔见。5000人被禁止入场，而有1000名外国间谍混集其中。巴黎奥运在当地时间26号晚7:30正式展开。这个是法国首都暌违100年再度举办奥运。法国内政部长指，若有1000名涉嫌干涉外国势力人士已被禁止进入奥运会场，是巴黎正面对的安全挑战之一，目的是确保运动员和球迷的安全。据美联社报道，约100万名奥运义工、工作人员和其他参加奥运的人，以及申请进入最严格安全区通行证的人，在开幕仪式前接受背景调查，结果发现部分人士因涉嫌伊斯兰激进化、左翼或右翼政治极端主义、重大犯罪记录和其他安全问题被禁止参加奥运。内政部长热拉尔德说，这些检查禁止约5000人参加，其中怀疑有1000人受外国势力干涉，可以说是间谍活动，他将继续担任监视角色，直到今个月立法选举后新政府成立。该选举让总统的中间派联盟失去多数席位，对方一再指出俄罗斯支持干涉的嫌疑，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确保这项运动不会被用在间谍活动、网络攻击或批评。热拉尔德补充，间谍活动不只是来自俄罗斯，还包括其他国家，这个是我们保持警惕的原因，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天真。据了解，奥运每日会部署35000名警察，高峰期更会高达45000名警力，另外还有10000名士兵在巴黎地区参与安全行动。俄军发动近来最大规模进攻，11坦克45战机被挫败，快艇亦被乌军炸。俄军近期在库拉霍夫发动最大规模进攻之一，面对俄军的猛烈攻势，乌军展现惊人坚守能力，成功将敌方击退。 X 账号华夏人一号支持乌克兰26号发文说，乌国防部近期宣布乌军第79独立空中突击旅在库拉霍夫击退俄军最大规模进攻之一。乌国防部补充，俄军今次进攻同时动用11架坦克、45架装甲战车和步兵，相关影片显示数量在行驶中的俄军坦克和步兵战车遭到乌军精准轰炸，在地面战斗的俄军亦因乌军攻击而阵亡。除了打击俄军步兵外，乌军近期亦袭击俄军船只， X 账号 Military News UA 分享的相关影片中，行驶中的俄军船只被乌军投掷炸弹攻击，俄军操控船只躲避攻势，同时向空中开枪，推测是攻击乌军无人机。该影片中另一艘俄军船只就没有那么灵巧的闪避能力，该船遭到乌军炸弹轰炸，船上俄军一片死伤。另外，乌近期在海陆空作战都获得相当不错成果。据了解，乌成功空袭俄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并摧毁相关军事设备。另外，乌海军更是驱逐亚速海的俄军舰。陆战方面，不单止袭击俄的坦克，双方士兵交战亦占上风。俄军方亦表示，他拥有的 Mi-28 直升机在卡卢加地区受袭击之后坠毁。同时，俄军方派出的无人机亦传出在乌南部地区被拦截，而乌的攻击范围不限于空中，亦积极在海上作战。据乌海军表示，已在亚速海区域清空原先占据的俄军舰。据了解，这次作战亦和先前袭击克里米亚和黑海地区有高度关联。不过，两军交战最激烈还是陆地作战。据 X 平台上消息指，近期乌武装部队在亚夫迪夫卡西北部地区陷入苦战，当前俄军队正逐渐推进，并向该地区展开猛攻，试图突破乌防线。中非协议后，菲律宾首次补给佐滩军舰。菲律宾外交部在27号发声明说，一艘海警船当日成功护送一艘民用船只向佐滩亚云津礁，亦即是中方称的仁爱礁的马德拉山号军舰运送补给物资，并轮换驻守人员。非外交部强调，这次任务执行期间没有发生异常情况，这个亦是非中两国就亚云津礁补给问题达成谅解协议后首次这类行动。声明中强调，依法进行的例行补给任务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彰显菲律宾海军和海警部门的专业素养，以及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密切协调。一名菲律宾高级安全官员对美联社透露，当日中共海警和菲律宾海警部门进行过沟通协调，两国船只因此并没有好像以往隔空叫板，而中方船只亦没有好像过去那样跟踪阻挠菲方船只。这名不具名的官员还强调，一星期前的谅解协议是由非中两国外交官在马尼拉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后达成，旨在就该争议水域达成双方都接受的临时性安排，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认可对方领土主张。中非有关争议岛礁达成谅解协议的消息最先是由菲律宾政府披露，菲国外交部在21号通报说，两国就亚云津礁的马德拉山号军舰日常用品补给和轮换任务临时安排达成谅解。他说，双方认识到有必要继续缓和南海局势，通过对话和协商管理分歧，并同意该协议不会损害彼此在南海的立场。之后中共外交部亦确认该消息，同时强调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和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而和菲方达成的协议则是近来持续和菲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磋商，并在日前就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的临时性安排。菲总统小马可斯就在22号发表国情之文时说，菲律宾在南海立场不能屈服和不能动摇，但菲律宾将找到缓解争议海域紧张局势的方法，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适当的外交渠道和机制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可接受手段。 港府遭扭時打臉。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日前到香港同特首李家超會面，呼籲港府採取措施，防止俄羅斯利用香港迴避因烏克蘭戰爭實施的制裁。在同日《紐約時報》報導指，俄羅斯商人過去十年通過在香港開設多間空殼公司，向俄軍工企業轉售數以百萬計受美國制裁的晶片和感應器。《紐時報》道，上環民咸東街135號商業中心有多間俄國商人控制的空殼公司，由居港的奇琴列夫和拍檔自2008年開設，部分公司由多名報稱居於全球各地的俄籍人士轉換持有權，而在22年底高峰期，最少有11間空殼公司運作。報導引用俄國海關資料指，俄烏戰爭前只有兩間在上址登記的香港公司對俄出售晶片，但戰爭開始後，其他空殼公司亦加入出售晶片，多年來共向俄軍事電子公司出售總值超過1億6400萬港元被限制出口的晶片。奇琴列夫回應紐時說，這些公司經營進口美國和台灣晶片到中國的生意，自己是受朋友委託接管，只是負責轉帳，不清楚業務詳情。而在同日，正在訪問中國的烏外長庫列巴到訪香港，和李家超會面，促請港府採取措施，防止俄羅斯利用香港規避制裁。根據烏外交部聲明，庫列巴在會談期間強調，這些制裁措施旨在削弱俄的戰爭潛力，俄的陰謀不應該損害香港聲譽。而在之前，庫列巴在廣州和中共外長王毅進行了3小時會談。不過，港府沒有就今次庫列巴和李家超會面主動發新聞稿，發言人只是在傳媒查詢時回覆說，法治精神在香港備受尊重，港府依法採取一切措施確保在港人士安全，又說特區政府履行並嚴格實施聯合國安理會已決的制裁。消息引起網民熱議，有網民說，先前港府回覆路透查詢，不是說不會亦無權執行單方面制裁嗎？亦有網民說，同李家超講有咩用，同阿爺講先有用。仲有網民認為這個行為好奇怪，完全不符合一貫外交習慣和禮節，看落感覺似是西方陣營給香港的最後通牒。近年來，俄羅斯因攻擊烏克蘭被西方國家制裁，而香港和中國被視為是俄取得半導體和無人機零件等軍事設備材料的主要缺口。據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的最新報告，香港出口俄羅斯的貨品額度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幾乎上升一倍，而在去年8月到12月之間，香港更出口價值近20億美元的貨品給俄羅斯，當中近40%貨品涉及電腦記憶晶片和控制器，很可能協助俄生產導彈和戰機等軍備。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研究員張坤陽指，中共利用香港繞過國際武器管制已有先例，失去政治自由的香港連經濟亦被吸納入大灣區，服務對象已從700萬市民轉向中共的國家利益。奧運選手穿生肉直接擺上台，英國隊亦自聘廚師。巴黎奧運在26號正式展開，今年總計有超過14000名運動員入住選手村，更標榜今屆奧運是由米芝蓮星級廚師備餐。但入住冇幾日就傳出問題，包括點餐數量嚴重不足，唔單止經常食唔到雞蛋、雞肉外，仲有選手曾經攞到生肉。就連對飲食一向不講究的英國隊都決定額外多請一位廚師為選手備餐， 英國奧委會首席執行官安森向《泰晤士報》表示，巴黎選手村的餐點完全不夠，需要大幅度改善，尤其部分英國選手已經選擇到英國隊另外的訓練中心吃飽後，再打包餐點回選手村。安心說，食物是目前巴黎奧運最大問題，這個讓英國官方要額外聘請一名廚師為選手備餐，某些食物比如是雞蛋、雞肉、碳水化合物的供應量完全不足，食物品質亦強差人意，有些運動員甚至吃到生肉。據了解，巴黎奧運選手村的餐廳是目前世上最大餐廳之一，擁有3200個座位，在整個奧運會期間將24小時開放，預計提供500多種不同餐點。今屆奧運會為減少碳足跡，所以提供更多素食選項，約有一半熱菜是素食，但這個實際上並不符合運動員的需求。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